然后再高一点有禅定的人是什么？天眼。然后再往上呢？法眼。像我们现在修学佛法，用佛法的眼光，用圣义谛的眼光，用恶谛的眼光去看现象，那个叫做法眼。慧眼，慧眼是知道一切法的无分别法性，那叫做慧眼。圆满前面的四种眼，最后合归佛眼。简单这样讲，肉眼就是见色，天眼就是见无碍的三界，法眼就是看法性，慧眼就是得无分别智，佛眼就是世事无碍。四种眼具足，一切法无碍。这里用什么眼看？慧眼看。也就是说，你得要得无分别智所看到的生命境界，那个看是这个看，这个看啊，这个看就是要用无分别智所见的生命境界，不是凡人的，不是凡人的，而不是用凡夫的肉眼来看的。那么所谓慧眼观世间，此菩萨修行的时候是以慧眼来观这个世间的一切法相，这法相都多咯，包括具体的咯，抽象的咯，心内的咯，心外的咯，一文两中间假立出来的概念法都是法相。在用慧眼观这世间一切法相的过程当中而得到自在，这个叫做观自在。所以其实应该讲什么？观世间得自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这样讲？观世间，那前面还是这样讲，以慧眼观世间得自在，然后还加上四个字，哪三个字？行六度。因为观了自在之后呢，得了自在之后呢，就是要表现在行六度上面。以慧眼观世间得自在，行六度是观自在菩萨这个法名所代表的意思。那么梵文呢，叫做 Avalokiteshvara， 我念的坑坑巴巴，我用英文的翻译去拼的哈。你如果跟老美讲观音，对不对？就跟老美讲炒面啊。如果你跟老美讲 fry noodle， 他说 what？ 你跟他讲炒面，他 no， 他了，他非常的明白那是什么东西。跟他一样，你如果跟他讲观音，他知道；你如果跟他讲这个 Avalokiteshvara 这样子的一个梵文的名称，他可能反而会搞得一头雾水啊。那是陈观法师因为在美国传法的关系，所以他很有经验啊。而自在其实就是解脱，自在千万不能够解释成我自己在啊，我只要我喜欢，没什么不可以的这种自在啊，这叫乱来，好不好？啊，自在也不是轻松啊，啊，不是这样哦，自在也不是没有压力哦，自在也不是因为你有权利，你可以去定夺别人的生死，于是你自在哦。不是哦，自在是解脱恶障，解脱恶执才叫做自在。请要用佛法标准的定义，很多啊现在的新经宗教的行者动不动 Don't worry be happy， 自己就自称自己是自在，圈圈叉叉，真的是有人学佛以后常讲啊，我现在觉得好自在啊，千万不要随便这样讲，很容易引起啊别人说你犯了大妄语罪的问题而不自知。因为啊，自在就是解脱恶执恶障，而且自在更不是随便。有人以为自在就是潇洒，就是随便，一切都不甩了。其实大谬不然，自在是一切举止动静都符合法理，不违法相，然而同时又能够啊，白云长老最爱讲的超越法相。白云长老有一句话，我劝各位一定要记得，你一定要在肯定法相的前提底下超越法相啊，我觉得是非常明眼人非常道地的讲法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正观法相，肯定法相而超越法相，你根本不晓得法相是什么，动不动开口闭口就是法性，哪懂啊。你能够这样子超越法相，不为法所系缚，服而不负，哎呀，这四个字好。那个道教啊，画符对不对？他画符是画在纸上，可是要持咒， 咒表的是心，符呢是表的道藏的身，把身体啊，就是招来的鬼神啊，用画符来表现，然后持咒用你的心去跟它相应，这是道家的说法。所以他们也一样观五蕴，他只是把人的五蕴呢、改成符跟咒。所以符就是身，咒就是心啊。对道家来讲，这边也可以这样子，我符，符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舔为人身嘛，我只是披着这一块骨架外面套一块肉嘛，对不对？空气出入其间嘛，对不对？九孔流不进，这边吃这边吃，那边出来嘛，对不对？通通都是一堆什么脓包嘛，饭酒囊饭袋嘛，这样的东西就是什么？就是个符。符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照顾它，对不对？我要用它，可是呢你不要随顺它的习气，你不要随顺它的习气，照顾它，让它不要感冒，让它不要四大不平等。符，符就是刚刚好，让你四大得平等，这个身体就堪用，堪用就好，但是不要被它吸附，不要被它吸附，符而不附。对于法相就是符，你能够如其法相，你就可以知其法性而不受吸附，就是符而不附的道理。你不肯如其法相，你不可能弃正法性，根本不可能的。你看嘛，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儿童的玩具啊，那儿童玩具有六面嘛，六面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孔嘛，有很多积木嘛，那积木有不同的形状嘛，那形状一定要符合那个孔嘛，对不对？符合那个孔才放得进去嘛，一个圆形的东西就放不进方形的东西里面嘛。那当然那个玩具要设计得很好，所以让孩子知道符而不受吸附，你只有符才可以不受吸附。你一定要把一个积木塞进不是它的孔里面去，你一定会被绑住，对不对？障碍你嘛，障碍你嘛。所以是不是要肯定如其法相才能够随顺法性呢？不然你怎么办吗？你霸王硬上弓吗？不可能的嘛，不可能的嘛。所以法相跟法性是不能偏私理，所以呢身处于其中啊，而不为其所缚，不为其所障碍，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自在解脱。那么自在有十种：一、命自在；二、心自在；三、业自在；四、知具自在；五、受身自在；六、神力自在；七、愿自在；八、解自在；九、法自在；十、智自在。这十种自在出在于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出在《十地经论》，出在《佛地经论》，出在唯识法相其实很多的论点里面啊，论点里面。那么唯识也有讲八种自在啊，请去看《瑜伽师地论》的菩萨地啊，有八种异熟果，那也是菩萨的八种自在。这里的十种自在是佛的十种自在，成唯识论对他的解释非常详细，十地经论世亲菩萨的注解也非常详细，如果各位愿意去看的话呢，这些教典都可以去找。那么我今天呢不读陈观法师解释在里面的文字，他只是把那个文献里面的白话啊引用到这里。我喜欢呢、这是我老师的教导，不管所有经典上比较玄奇神话性的文字，老师跟我讲一定要把它拉到欲界人道，我们怎么样去少分去证得这种自在。我举例比喻说明，让你们知道其实我们平凡人都做得到少分的这四种自在，你们去体会一下。那么对于佛的四种自在，只是这十种自在我们的分证的圆满而已，我们只是证到它一分嘛。你找到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能够完全不得障碍啊，不受障碍，那个就是佛的味道。但是你们还是知道什么叫命自在，命自在就叫做受命或者受量自在。我举例子，今天你到一个企业上班，你下班之前被人家叫到办公室去说 You are fired， 你心里会难过，你会难过就是受量不自在， 你该在那里可以待多久，缘尽了，人家已经做了决定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他一切手段程序合法，你就只能走。如果因为这样子，你这个人生就卡住了，就卡住了，受量不自在。你在任何一件事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到底能够在那边存续多少时间，你根本不懂无常的法则。无常不是说随时会死啊，随时会离开，不要这么危机感。无常法则的意思是说，什么时候缘尽了都 OK， 这叫做随顺无常法性。这种随顺无常法性就叫做命自在。我做这件事情我能够做多久，缘尽了，虽然情未了，这件事情就散了呗，不然你要怎样，对不对？我都能尽量挽回了，对不对？挽回不了，你也不要因为这件小事就把你的生命卡住了。生命永远有更重要的事情在那边，关了一扇窗绝对开了一扇门。我会这样讲，很多人说关了一扇门一定有另外地方开了一扇窗，窗毕竟太小了吧。我永远知道关的都是 window， 开的永远是 door。 door 我的说法是 do or， 你去做，要不然呢？要不然呢？对不对？门就是出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开了啊，不出去啊，不必这样啊。窗户只能够望望，望一望，那么没得望，关了窗，你就出去呗，不然要怎样？对不对？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嘛，这叫做命自在。缘尽了，情未了，该散就要散，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命自在。第二个，心自在。心自在是什么自在？一切禅定三昧自在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注意力，你该在哪里做那份工作，你就在做完它之前要 pay attention， 对不对？尽心尽力，不要散心杂化。你的注意力本来就应该在你做的那件事情上嘛，你小便就是小便嘛，大便就是大便嘛，吃饭就是吃饭嘛，什么事情就是活在你要做的那些事情的当下嘛，是不是应该要心自在？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可是我们经常不是这样嘛。第三个，业自在。身与意三业皆得自在。自在是什么？服而不复嘛，你就符合你在那个地方的规矩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身与意业服于规矩，心永远是自由的，你懂吗？保持那个正念正知而住，那叫做身与意业的自在。向上符合该词该处该团体的规矩，服啊。心呢，保持正念正知，热忱而住啊，不负啊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业自在了？可以吧？可以嘛。第三个，知具自在。好，第四个，知具自在。一切自修教他的这两庄严句，皆能自在充满。意思是什么？你有什么用什么，把你有的东西用到最极致，那是我们今天要感恩这个知具，这个庄严句，真正做事做人的责任。我们今天永远手中有什么，去看手中没有的东西而感到遗憾，对你有的东西没有办法尽其用，心呢永远住在缺憾的那一边，知具不自在。佛有种本事，凡入他的波都变成甘露味。你说哎呀，他这种神通多么厉害，我现在吃饭菜包米也没加减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自助餐所挑的菜，每一个挑进来自己剥的菜，是不是也都是甘露味？你不要吃的菜就不要自己挑吧，对不对？在行堂的时候也可以退菜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叫你要硬干嘛，对不对？受用 just make just fit， 嘟嘟好的东西嘛。可是问你，你了不了解你自己呢？问你在这儿，知具自在。跟你所要用的资粮庄严具好好的相处，善用其气，就叫做知具自在。 你能够做好一份工作而不能善其工具之学，你根本不得自在。第三、第五个，受身自在。受身自在就是你今天该在哪里扮演什么角色，你就扮演那个角色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去人家商场还一定要穿这种居士服，人家说啊，你是都有一间庙啊来，你被化缘多少钱，这奇怪嘛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能够如其那个处所该用什么角色行为去如其角色本分的去表现，就是受身自在啊。你不用老是把你过去前一档活动的角色跟情绪带到这一档来吧，有没有必要？我可能是豪门家，但是今天我到了这个哦，对啊，最近有一个人我看见了，萧淑慎啊，几次被戒毒啊，形象搞得很差，其实她也算是美女啊。那最近她虽然不晓得接受谁的建议去关心游民，我看到一个报道，那有用游民刚刚讲，我看到你啊，全身会有兴奋的感觉啊。他说啊，如果我可以给你有性幻想的一种满足感，让你能够过了今夜，你就这样想吧。我觉得是有一点修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见仁见智啊，我没有一定的标签。第六，神力自在。神的意思是什么？自在。力的意思是能完成。你随着你的本愿去完成你发了愿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反正你说到就做到嘛，这就是神力自在。你不要老是自己说不想做的事情，你说它干什么呢？你真正有想做了，你再去说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先做到自己的那个 feel 到位了，大概可以跟别人讲了，你再说，保守一点也无妨。回到今天的本题，看过去从何而来，了解自己的种心，看自己应该往哪里去，劝自己发心，才能够因着这个发心的本愿，决定我怎么样活在当下的道地的生命里面去，选择我的菩提分该要修些什么东西，你才每天会有功课，过得才不会忙忙碌碌而毫无所成就。这个叫做神力自在，愿自在。你要相信愿不是属于谁的，你想发什么愿，没有任何因素会妨碍你，因为生命本来是无量光无量寿。无量寿要讲到前面了，因为寿量本来就无可限量，你只要不设限在这一生的完成。文殊菩萨给一般的行者有四句劝告，第一句就是不能以此生此世为量。如果你的见地你的发心只以此生此世为量，你不是佛教徒，你不是修行人。很多的目标，很多的愿，就只是啊，小小的，我只要在花莲某一个那个叫什么莲池潭吗？啊，旁边盖一座四层的别墅，然后干嘛？坐吃山空吗？对不对？我要想去住别墅，我就去顶一个民宿出来当老板嘛。老是想当老板太辛苦了，你要掉头寸太辛苦了，我去当原义工啊，对不对？很好啊，很好啊。然后呢，看哪一个民宿没有人经营不起来，我就开失智老人或自闭儿的收容所，是不是可以做？你金主找人就好了，找人就好了。我永远没有那个想法，自己要去募款去换这个钢筋水泥，自己去盖一个房子，太多资源可以用，对不对？把它弄活起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用你有的，不要老是去创造那些新的，直到它不堪用了就 let go 吧。我的原则是这样，愿自在。再来，解自在。解自在是什么？用你对于佛法经教里面了义的部分，不要老是对你搞不懂的部分自己在那边问，我这个啊，中观我比较喜欢的，我一时就是学不来怎么办呢？学不来就不要学了呗。谁叫你一定要非学为师不可？坐在我的课堂底下，在那边坐得很不高兴，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就走嘛，你就去上你喜欢的课去嘛，没有人一定要非逼你学为师不可嘛， 懂我意思吗？对于你要了义，用你了义的，要医了义，不要医不了义。你不了义，你就根本无法修行。了义的意思并不是胜不胜义的意思。了义你懂不懂？你懂不懂他要你懂什么？你懂不懂他要怎么修行？你只要解行，懂得如何上路，跟他相应。因为所有的教法都是感应道教，所有的教法都是感应道教，跟那个法门主感应道教。你只要喜欢那个法门主，你喜欢他的文具，跟他相应，你就用他的方法嘛，你用他的方法嘛，一门深入嘛，常识熏修嘛，所有其他的教理都为了解决修这个法门的一切的疑难嘛，把你的性根栽培起来嘛。大乘只强调两个事情，性跟精进。从信因为要下去，从精进是无止境的完成。当然呢，广说信进令定慧，信戒闻舍慧都也是需要的啦。这叫做解自在。解自在意思是说，你了解什么，你做得到什么，你就一门深入。对于你今天解不了的，就让他去吧，对不对？发愿有一天我一定会懂的。什么时候该懂？护法会告诉我们，十方佛菩萨会安排好，课表是他安排的，你只要发愿，等待时机完成就好。第九，法自在。法自在，菩萨于一切法界的通达证悟。什么叫通达证悟？什么叫做法自在？法自在就是要了解法性。法性是什么？一切法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即净，究竟涅槃。把这句话搞懂了，就叫做法自在。在每一件事情上，搞懂以上这段话就叫做法自在。因为 这段话是什么？一个无分别智证悟的人，他开悟的境界所证到的实相。好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本经就是要讲这件事情。什么叫做自在？智慧，佛法的智慧只是一件事情，就叫做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在一切的时，一切的处，对一切的对象生出一切无量的功德以后，最后你的法界会是世世无碍法界。所以智慧的初分就叫无分别智，那个叫做通达位、见道位。满分就是佛的世世无碍法界。于中就要用无分别智，或者用二空真如的心去推动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对一切众生生出一切无量的功德。你生生世世，不管在此土，不管在彼方净土，你都要干这个事情，修足你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对不对？本愿是那个，活着的时候就去修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嘛。修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就叫做修道地，过一个修道的生活，无怨无悔，就这件事情完成，其他事情就看着办。只要完成这件事情，就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事情了。好，这叫做十种自在啊，姑且这么讲。后文呢就会念快一点。这十种自在还有问题吗？好，姑且是这样啊，因为我讲了超过它的文字范围，你们就去体会一下。我的总结一句话，这十种自在其实凡夫皆可得，只是呢不能圆满。所以佛只是我们今天凡夫做得到的每一件事情，达到世事无碍的圆满而已，绝对不是佛法教我们去做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情。如果佛经有半句话是教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他不慈悲，对不对？是要肯定到，你看看他已经放消息给我们，你就从自己身上，从别人的身上，从每一个时处，每一个人身上，可以看得到佛的味道嘛，对不对？从他的三业行处看得到佛功德显现嘛，那不是那个人能够啊，那是因为他累生累世的功德在这个时候因缘成就所现的相，那个相就是种性相，那个种性相只有发心能够让他发出善跟爱的光芒，找到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用你听经闻法去把它点燃嘛，只是这样嘛。好，这个是结劝啊，真的要相信我们可以，但是要圆满做吧，对不对？摆一扇门在那里， do or 继续做反复，对不对？你要修道呢还是继续做反复呢？一念决定，每一念心你问你自己这个话，你要做凡夫呢继续流转，还是要修道？辛苦，两个都辛苦，一个是轮回的辛苦，一个是修道有机会出离，两个。我跟你讲，活着没有不辛苦的，既然要辛苦，做一个最有利的投资报酬率的选择不是比较好吗？是不是呢？各位有没有心要做道人啊？啊，道人听说头发要竖起来啊，我的波涛猛啊，别给我绑上面，那波涛绑啊，道人一定要长什么样子吗？啊，不用吗？是不是呢？啊，好，真的，赞叹各位，心里面如果有点头的人，赞叹你们；没有点头的人，哎，也赞叹你们，那么勇敢，继续这样挺着，了不起，非常了不起。好吧，观自在菩萨的自在，具体而言呢，就是指这十种自在之意呢。比如说呢，受身自在，他要生在哪里就生在哪里，要生在哪一国就生在哪一国，要什么时候出生就什么时候出生。你说你已经自在了吗？有没有办法如此呢？生死自在，乃至于以神力自在所现的化身自在，要化哪一个就化哪一个，要化两个就化两个，要化一百万个就化一百万个，要化到哪里就化到哪里。来去自如，有没有办法如此呢？请看我们这句话，大事难事看担当，顺境逆境看精度。相信你自己，你相信自己多少，在这边可以看出一斑。啊，我不可怜啊，这是天方夜谭，标准凡夫啊。这比神足通的法力啊还要高的很多啊。简而言之，这十种自在啊，是十地菩萨跟等觉妙觉位的菩萨的境界。所以呢，从今日起不要随便讲这种啊，我现在觉得好自在这种话，也不要随便说某人呢，不管他是法师或居士已经生死自在，这话其实不应该讲。你看连观自在菩萨他已经得自在的人都只能说我是观自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再者呢，观自在菩萨与观世音菩萨的差别在哪里呢？观自在呢是指所谓的自受用身，而观世音菩萨呢是指他受用身，也就是应化身的意思。观世音是普门品里面的寻声救苦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观世界的音声而去度脱众生之意。所以如果你心中有苦，你就送普门品，对不对？你心中有一份温暖跟热情，你就送心经。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情，你决定往生，也劝可以用心经当资粮，然后呢再念往生咒，对不对？这很标准的刑法嘛，又很短，行不行呢？好，这就是这样。当你决定要 do something 的时候呢，心经当你的开头。好苦好苦，或者有人好苦好苦的时候，为他念，替他念，为了回向他得到这个福德而念。只要是普贤菩萨护的法，普贤菩萨的本愿，他护什么法？只要是普贤菩萨的法，都一定要以为众生而做，没有一个普贤菩萨的法是为自己而做。法华经是谁护法？谁流通？普贤菩萨，不要忘了。所以普门品啊，我嘞，我哩嘞，我足艰苦的，我要一个冰箱都无嘞，念普门品，我看恐怕很难得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目标你的所求跟他不相称，跟他不相称啊！我是还没有机会，轮到我讲《法华经》了，《法华经》是我非常爱的啊！不要随便乱讲啊！不要随便乱想普门品的东西啊！那是观世音菩萨的本愿，好吗？在华严经里面也有观世音菩萨的本事故事啊，本身的故事啊，这个另外再看啊。那么比如呢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中里面有说了，如果有人在苦难之中啊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呢，他一定会去救你啊。当然你必须以至诚心称念圣名，而不能有一点点的疑心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很喜欢游泳，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到新店溪游泳，忽然被漩涡卷到水里面去了。底下这段文自己看啊，这是他常常跟他的弟子开始的东西啊。那么到了21页， 观世音菩萨会化32种应身应化身，这是菩萨的他受用身，他人可以受用的变化身。而观自在语则是呢自受用身，也就是菩萨以智慧观察照了世间一切的法相而得自在，这是他自己本身得到自在，只有他自己能受用，所以他只是为我们报告他自己的受用境界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整部心经就是观自在菩萨的自受用境界的心得报告，为我们立下一个智慧修行的典范啊。那么他人无法分享的，故观自在菩萨是菩萨的自受用法身。比如你如果得到禅定，你在禅定当中所得到的法乐只有你自己能够受用，他人绝对受用不到，而且偷不走，而且偷不走，很重要啊。所以呢，这是你自己受用的。以上呢讲的是观自在菩萨的意思。那么至于观这个至于观世音菩萨，则是观世音观世界的音声而去救苦啊。因此观世音菩萨即是此菩萨的，此是谁？观自在菩萨的他受用身。那我们跳到21页倒数第二行，化身佛所讲的法是什么呢？是圣地、八正道、六波罗蜜、十二因缘等等，这些法令我们得受用。所以呢，它是应我们众生的因缘根基而来的，叫做应化身。在这边稍微讲一下，旁边就讲了，像显教中的楞伽经、密教中的大日经、金刚顶经，这是金刚部跟胎藏部两部根本的经典，都是佛所自住的境界。请注意，楞伽经、大日经、金刚顶经都是法身大士自受用身的境界。为什么它难？难就难在这是密教的经典。当然显教有楞伽经，可是楞伽经呢是显宗之密啊，显宗之密。像大日经、金刚底经的第一品也都有密宗之显，所以显宗有密，密宗有显啊。这个有你有去亲近陈文法师再去问他吧。那么再者，观世音菩萨古代还有一种译法叫做光世音菩萨，光就是智慧的意思，用智慧呢来跟什么？来跟世间寻声救苦的那些祈求声相应。所以老师讲一句话，用什么东西救苦？还是要以般若的智慧救苦，因为般若智慧要照见五蕴皆空，只有你明白五蕴皆空，才能够度一切苦厄。相上的离苦，那是有为法，以无相为宗，救苦厄的方法只有一个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此外没有别家分店。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，显宗密宗的法门都也一样，光是以自眼的光明照了的意思。再者，观世音是观世界的音声，为什么声音声是用观的呢，而不是用闻的呢？第一个是因为菩萨已经达到六根圆通，也能六根互用。第二个，用耳闻声乃是凡夫肉眼的境界，肉耳的境界。又六尘当中，观世音菩萨为何选择声尘来修？为什么不选色或者是香跟味呢？第一个，因为音声的功德最大，障碍最小。啊，其实楞严经里面有讲，俱舍论里面都有讲。啊，那么第二个，音声最接近意义本身，所以我们经常讲楞严经里面讲教体在音闻。我本经的判这个学义里面，我也讲判教体啊，解释教体。我讲教体是什么？教体在佛的当时法会的音声。我今天用音声讲给各位听，是复讲啊，是练习，让各位透过我文字音声的解释，透过你的耳根去明白我要解释的意思，这样懂吗？因为不透过音声，我的除非我会手语。否则你也没有办法明白我的意思嘛，这是传达我们这世间人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最能够表达意义的一种管道。第三种，音乐呢是音声的一种艺术，是一切艺术当中最抽象的形式，却最能够感动人心。那为什么音乐会感动人心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可是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，你身体里面有一种磁场跟律动，会跟某一类的音频啊特别相应。像我小时候听到胡琴啊，就特别相应。长大以后听到西乐，所有的西乐当中就是大提琴我喜欢， 其他音乐也还 OK 啊，也还 OK 啊，因为最接近我的中低音的喜欢的范围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可是为什么不知道啊？就是你生理一种磁场的一种能量的反应嘛。那么故音声呢，对凡夫而言呢，无所不在，生活、求知、传达、智慧、感情、娱乐等，都要靠声音。所以呢，菩萨以音声来修法，以音声来度众，具有无量的方便。那么观自在菩萨的菩萨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菩萨的原文就是菩提萨陀啊，菩提萨陀，菩提是觉或觉悟的意思，萨陀那的意思是有情，合起来就是觉有情。这有三个意思啊，请注意这边。第一个，正在求觉的有情，觉就是开悟的意思啊，正在求开悟的有情。我们是不是啊？各位求不求开悟啊？啊，你们属于此类哦，我们也是属于此类。第二个，已经觉了的有情，那是大菩萨，对不对？法身大士。第三种呢，能令他人觉悟的友情，那是更高的菩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些呢，都可以广义的都叫做菩提萨埵，菩提萨埵。这以英文来讲呢，就是说第一种是进行式啊，正在追求觉悟嘛。第二种呢是完成式，是过去分词，已经觉悟的友情。那么在此请注意啊，已经觉悟并不是大彻大悟啊。那么第三种觉，指即悟动词，因为呢它能够令人觉悟。一个能够令人觉悟的人，他是不是已经觉悟？当然啊，他已经觉悟了，他不但自己可以觉悟，他的经验，他的教导也可以帮别人证到他所证到的境界。这叫即悟动词。我觉得周万法师他的语言能力是厉害的啊。这三种意义合起来，简单一句话，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上求下化的人，上求菩提，下化众生，请把这八个字画起来。菩提萨陀其实我认为最好的定义其实不是觉有情，因为觉有情还比较含糊。上求菩提，下化众生，会是菩萨最好的定义。这样的人呢叫做觉有情，即是菩提萨陀。中国人呢很会省略，把提跟陀这两个字呢省略掉了，变成为菩萨了，这就是中国版的菩提萨陀。但是这个汉化后的名词呢，印度人是一定听不懂的。那么菩萨古代还有翻译成大道心有情，因为他是已经发了广大道心大菩提心的有情，金刚经是这样翻的，我们也被含刮在大道心，但是前提是要发出世俗菩提心才算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一段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行就是修行，这里特别指的是心行，在内心当中呢是修行，也叫做禅观。所以行就是禅观，不是要你做什么事，就是一念心提起作意就叫做行啊。因为坐禅打坐的时候是用心在观啊，所以叫做心行。而且这种行呢要怎么样，要很深，所以深就是很深入的意思。菩萨很深入的去修行啊，去观你的心念起灭，所以叫做行深，而不是很肤浅表面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就是顿悟啊。正当他在很深的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，就在那一刹那当下，他即照见了五蕴皆空，就顿时悟了五蕴皆空的真实意。在此呢最重要的是那个深的意思啊，深的意思啊。那而后呢，我们其实特别要注意深，在这边姑且预告深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四意六句，就是深的意思。哪四意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那四句。哪六意呢？不生不灭那六句啊，请各位注意，深就是要符合这四句六意，那才叫深啊，否则就不叫深了。